第四十三篇，蒙召者的得胜。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经历中的得胜。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创世纪，就会看见这卷书除了十四章以外，很少说到外邦人中间的国际事务。但十四章记载了外邦人中的国际战争。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呢？圣经的用词非常的精简，一个字也不浪费。虽然如此，十四章几乎完全用来说到外邦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不过，十四章的事件不仅与国际事务有关，并且在神的主宰下，也与神的子民有关。为什么本章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说到外邦人中的国际战争呢？虽然这场战争表面看来是国际间的，实际上却是神主宰的安排。对于神子民的环境和一切事故，神是主宰一切的。当然，在迦南地只有两家希伯来人，亚伯拉罕家和罗德家，其余的都是外邦人。在这一章，我们看见神是主宰一切的，他使一切事情发生，目的是要叫他的子民得到益处。创世纪十四章说到四王与五王的战争，最终五王被四王击败。你如果仔细的读，你会看见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罗德和亚伯拉罕。换句话说，罗德和亚伯拉罕这两个希伯来人都在神的主宰之下受到试验。这场战争到底好不好呢？按着人来说，没有一场战争是好的。然而，这一章的战争对罗德有益处，对亚伯拉罕更有益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这场战争对神子民有益的方面。这场战争主要发生在索多玛。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在索多玛，是因为神的子民罗德住在那里。在那场战争之前，罗德已经与亚伯拉罕分开了。我问你，你认为罗德与亚伯拉罕分离好吗？好不好？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和年长的一代分开。然而，在神的经纶里，年轻人与年长的一代分开并不好。你如果这样做，你会失去保护。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神的目标和永远的标的是随着亚伯拉罕的。倘若你在那里使自己与他分开，就等于使自己与神的目标分开。神的目标是随着蒙召的人，你若与蒙召的人分开，就是与神的目标分开。罗德绝不该与亚伯拉罕分开，因为神的目标是随着亚伯拉罕。离开了亚伯拉罕，就是离开了神的目标。不仅如此，离开了亚伯拉罕，更离开了保护。罗德不是先被四王击败，他那一次的失败，乃是先前至少两次失败的结果。罗德在被基大老马掳去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第一次失败发生在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亚伯拉罕叫罗德拣选地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叫罗德拣选的时候，罗德应该说：叔父，我的拣选是你，我的拣选就是你的拣选，我不喜欢自己拣选，我的牧人如果不听我，我就解雇他们，我绝不离开你，除了你和你的拣选之外，我别无选择。但是相反的，当亚伯拉罕叫罗德拣选的时候，他没有多加考虑，他立刻就做了自己的拣选，并且选择离开。那是罗德第一次的失败。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后，住在平原的诚意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罗德渐渐走下坡，他往下坡路走了第一段以后，就很容易走第二段、第三段。第一段是离开与索多玛距离很远的亚伯拉罕。罗德走上通往索多玛的路，他走向索多玛。在神的眼中，索多玛是个罪大恶极的城市。罗德是神的一个子民，他必然知道这事。他本应该远离索多玛，不该走向索多玛。然而，因为索多玛周围的土地肥沃，罗德就走向了索多玛。最终，他迁入那城，住在那里，并且定居在那里。这是罗德第二次的失败。你想，神会允许他的子民住在这样一个邪恶的城里吗？当然不会。因此，在神的主宰之下，基大老马领军来攻打索多玛。神允许那一场战争发生，四王与五王交战。按着人来说，五王应该得胜，因为他们人多。但是四王竟然击败了五王，并且索多玛的城被掳掠。圣经强调索多玛被掳掠，因为罗德住在那里。这场战争不仅是四王攻打五王，这场战争乃是为着神的一个子民而战。罗德住在索多玛可能很平安，但是神不平安。神绝不会允许罗德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神也许会说，罗德，你里面也许有平安，但我要从外面兴起一些搅扰来，我要差遣四王击败五王，并且掳掠你的城市，他们要把你、你的家人，并你一切的所有都掳去。这事实发生在罗德的身上。罗德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至终他失败的最后一步就是落在敌人的手中，他被掳了，而索多玛王并不能帮助他。在罗德被掳的这件事情上，神是主宰一切的。十三节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四王掳掠了索多玛和一切粮食的供应，但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拉罕，罗德被掳了。你相信这是偶然发生的吗？这么多人被掳去，这个人却逃了出来。他乃是神的主宰所保留的。我们会看见，这必是因着背后的代祷发生的。那个逃出来的人没有跑掉，特意来告诉亚伯拉罕，罗德被掳了。亚伯拉罕不像我们，他不计较弟兄的软弱，也不对罗德幸灾乐祸。亚伯拉罕没有说，罗德绝不该与我分开，我知道这事会发生，他罪有应得。我信神是主宰一切的，罗德的苦难是从神来的。你平安的回家吧，神会保守罗德的。我信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许多人的反应会这样，但亚伯拉罕不同，他得到这个消息就坚定并且定义要为罗德征战。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祷告了，在14章22节，他告诉索多玛王，在他出去征战以前，他曾向神起誓。那么亚伯拉罕怎能祷告并做这样的决定呢？这必是由于背后有人为他代祷。我信那个代祷者知道所进行的战争和罗德的被掳，因为这代祷的结果，亚伯拉罕做的简单并且非常勇敢的决定。亚伯拉罕决定带着他的318名壮丁与四王并他的军队征战。这四王必定有好几支军队，人数必定远比亚伯拉罕的多。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这样少的人与他们征战呢？ 不但如此，他们还是多次打仗的君王和将军，而亚伯拉罕是个外行人，他怎能与这些打仗专家交战呢？他怎么能以这样少的人打败他们呢？虽然如此，亚伯拉罕却很勇敢，他信靠神。就亚伯拉罕说，看见弟兄被掳对他是一种羞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这样，看见任何弟兄姊妹被掳，对我们乃是一个羞耻。若是弟兄之家的一位弟兄被掳，而你看见了，那对你就是一种羞耻。你绝不该容忍这样的事。你应当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我必须起来做一些事。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我们已经看见罗德的失败不是开始于索多玛，同样的原则，亚伯拉罕的得胜也不是开始于杀败诸王。亚伯拉罕的得胜开始于罗德离开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蒙神呼召，他答应了那个呼召，来到神所要赐给他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乎毫无精力，他所有的一点精力乃是答应神的呼召，来到神所要他在的地方。我们在前一篇信息看见，有一次饥荒兴起来试验亚伯拉罕，而他经不起那个试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失败了，他想要靠自己牺牲妻子以求生存。在神主宰的教训下，亚伯拉罕借着那一次的失败学了功课。亚伯拉罕晓得神是主宰一切的，并且神知道一切与他子民有关的事。与蒙神呼召者有关的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亚伯拉罕看见了这事，并且经历了这事。以后当他和罗德发生问题的时候，亚伯拉罕得胜了。那时他开始得胜，因为他在下埃及的事情上学到了基本功课。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学这样基本的功课。在你蒙了呼召，答应神的呼召，来到神所要你在的地方之后，神要教导你一个基本的功课。那就是你既然是神所呼召的人，关于你的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下，神主宰了你的一切。这是亚伯拉罕下埃及所学到的基本功课。他学了这个功课之后，在罗德的事情上就得胜了。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发生问题时，他没有自己的拣选，他知道他的拣选是在神的手中。那是亚伯拉罕得胜的开始。然后时机来到，亚伯拉罕能够向全宇宙表明，他是在神这边。当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启示了神两个特别的名称：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都这样称呼神。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亚伯拉罕能说，我下埃及学的功课，我的神就是呼召我的那一位，乃是天地的主，我不需要拣选，我的拣选就是他。我不能眼看我的弟兄被掳，这对我乃是一个羞耻，我必须把他救回来。我不管我的壮丁有多少，我也不管诸王和他的军队，我不管我所有的比他们有少多少，我的负担就是要把我的弟兄救回来。我若不这样做，这对我就是一个羞耻。亚伯拉罕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他的弟兄征战，为着拯救他被掳的弟兄而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对亚伯拉罕不是一件小事，但是他这样做了。战争进行顺利，亚伯拉罕追赶敌人，从南方一面追到北方的但。亚伯拉罕的得胜必是背后带倒的结果。亚伯拉罕信靠神得了胜利，他对神有信心，因为他学会了认识神。 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学习认识神。我们必须学知，甚至在今天，地还是神的。神是地上的主，他不但是地上的主，也是天上的主。天地都属于我们的父，就是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对他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若缺了这样的信心，就已经失败，就要成为罗德。那么罗德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不像亚伯拉罕，他没有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认识神是天地的主。甚至在他被救出来之后，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感谢亚伯拉罕，或对主说一些话。罗德完全失去了功用。按照以后各章的记载，罗德又回到索多玛。虽然他的贝鲁警告他不要回到索多玛，但他甚至在贝鲁被救出以后，仍然回去了索多玛。我们由这里可以看见，一旦你失败了，你就很难远离那个失败。虽然罗德失败了，亚伯拉罕却得胜了。这一次的得胜是他外面经历的高峰，后来神进来给他一些里面的经历。那个逃出来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呢？亚伯拉罕又怎么能够做这样简单而勇敢的决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敌人不久之后就逃跑了呢？原来麦基洗德来了。那么麦基洗德是谁呢？他乃是基督的预表，他预表基督是神的大祭司。这个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在诗篇110篇可以看得出来。诗篇110篇告诉我们，神的受膏者就是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的等次先于亚伦的等次，在亚伦做祭司之前，麦基洗德已经是神的祭司了。亚伦的祭司职任是对付罪，顾到消极的一面。相反的，麦基洗德的职事是积极的。麦基洗德不是来除罪的，他的出现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犯了罪，乃是因为亚伯拉罕得胜了。麦基洗德出现不是带着祭物来除罪，他乃是带着饼和酒来供应得胜者。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基督是解决罪的大祭司，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基督是这样的大祭司，他不是解决罪，他乃是把那象征经过过程之神的饼和酒供应我们，来做我们的滋养。难道你不相信，在麦基洗德来供应饼和酒之前，他这位神的祭司已经为罗德和亚伯拉罕代祷过吗？我信他曾为他们代祷。我不相信麦基洗德在整个征战期间都在睡觉，然后他听见了亚伯拉罕得胜的消息，就急急忙忙地带着饼和酒去供应他。我相信亚伯拉罕简单而勇敢的决定要拯救罗德而战，这乃是麦基洗德的代祷所激起的。我也相信那个来告诉亚伯拉罕罗德被掳的人能够逃出来，也是因为麦基洗德曾为罗德代祷。麦基洗德是祭司，他必定一直在照顾神的子民，神答应他的代祷。有一个人从索多玛逃出来，向亚伯拉罕报信，亚伯拉罕就做了勇敢的决定，要为着拯救罗德而战。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生活行动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许多事，表面上看来这些事就这么发生了，实际上在背后一直有代祷。我们的麦基洗德，我们的大祭司基督， 仍然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他的代祷覆庇我们，顾念我们。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要击杀仇敌。今天有些神的子民就像罗德，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靠着神的怜悯，有些人需要做今天的亚伯拉罕，经历得胜。我们需要学习基本的功课，认识我们的神，就是呼召我们的那一位，乃是天地的主。我们在地上为他而活，并且是他的见证。我们不能容忍神的权益在地上受损害。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损害，我们就立刻决定打败诸王，击杀仇敌。我们需要每天都要击杀一些王，我们需要在思想、情感和意志里击杀诸王，我们需要在环境、家庭、学校中击杀诸王。在我们击杀这些王之后，我们的麦基洗德会临到我们，供应我们。主在我们击杀诸王之后才会回来，那时他要回来与我们一同喝葡萄树的产品，正如他在马太福音26章29节的话所指明，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个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麦基洗德为罗德和亚伯拉罕代祷，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为所有的得胜者代祷，他现今在天上为我们代祷，而我们就在地上击杀诸王。在得胜者击杀诸王之后，我们的代祷者至高神的大祭司就要带着经过过程之神的全备供应向我们显现。麦基洗德的来临表征基督已经来临，我们的得胜总是使基督显明。我们周围的人可能发觉要看见基督在哪里很不容易，然而我们若得了胜，那得胜就要将基督向人表明出来。我们的得胜会在新的方面带进基督。今天我们都需要回应主的代祷，我们若转到我们的灵里接触他，总会有一些的回声。我们若按照这个回声而行，忘掉我们的环境、仇敌，甚至我们自己，我们就要得着胜利，并且击败诸王。在击杀诸王的末了，我们的麦基洗德就会向我们显现，那就是基督的再来。当基督来临的时候，全地都要认识至高的神，那时全地都要知道神是天地的主。这地不属于任何君王、总统、政治家或政客，乃属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这个事实如何能够向世人表明呢？只有借着我们击杀诸王。亚伯拉罕在14章的得胜不是一件小事，在圣经里神是逐步的启示出来的。创世纪1章没有至高的神这个名称，甚至到了13章也没有这个名称，或天地的主这个特别的名称。你虽然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你也许从来就不知道神还有这样的名称。神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他是天上的主，也是地上的主。借着我们对基督的经历，神的名逐步的向我们启示出来。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中，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也是天地的主。我们不应该做今天的罗德，因为那是胆怯懦弱的。我们都必须简单而勇敢，因为我们有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亚伯拉罕告诉索多玛王，在他去征战以前，他向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起誓，他是在这样的灵里去征战的。既然亚伯拉罕对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有充分的信心，他就必定得胜。当麦基洗德来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用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来为他祝福，这表明他比亚伯拉罕尊优，他也为亚伯拉罕得胜称颂神。我们的得胜总使麦基洗德 把祝福赐给我们，也把称颂归给神。我们的得胜在基督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祝福，也给神带来更多的称颂。在麦基洗德祝福时，亚伯拉罕献上了所有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上等礼物中的十分之一。这也证明麦基洗德的尊大。我们的得胜使我们获得礼物，而我们将礼物献给基督，总是表明基督的尊大。我们若没有得胜，就没有东西献给基督，他的尊大也就无法表明出来。亚伯拉罕的得胜规律并恢复了整个局面，也重整了整个环境。四王打败五王，掳掠了一切，现在整个局面转过来了。亚伯拉罕的得胜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将它调整过来。他将不公平的环境转变成公平的，使整个局面太平，结果就有了公义王和平安王。亚伯拉罕的得胜止息了一切的争斗，带进了平安。索多玛王能够谦卑诚实并真诚地对亚伯拉罕说，你得了胜利，你所夺回的一切必定归你，请你拿去，我只要我的人民。如果你我是亚伯拉罕，你也许会说，那是正确而公平的，我拯救了你的人民，夺回了你所失去的一切，人民归你，其余的一切归我，这样很好。但是亚伯拉罕得胜所重整的环境完全不是这样，那是一个纯洁的。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拉罕似乎说，我若拿你一根线，你就能说你是我富足，但是我要向全宇宙做完全的见证，我的富足不是从你来的，我的富足是从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的。哦，这是何等的纯洁。在那种局面里，我们看见了公义和平安。亚伯拉罕很公平，他对索多玛王说，他什么都不拿，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拉罕说，他的战士和盟友应得他们的份，但他把自己的份给了索多玛王。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击败了四王，现在他和另一个王，就是索多玛王交涉，他在他们众人之上。今天我们基督徒就需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必须高过地上的君王和总统，在我们之上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非常崇高，你能相信这样高的一个人会低到一个地步，为了生存打算牺牲他的妻子吗？你能相信在埃及要出卖妻子的那个人会高到这个地步吗？在诸王之上吗？当亚伯拉罕甘愿出卖妻子的时候，他是在最低的地方，但他对付诸王的时候，他是在至高的地方。我们可能在两方面都像亚伯拉罕，我们可能非常的卑贱，打算出卖妻子，也可能靠着主的恩典高过诸王。亚伯拉罕的得胜并他高过诸王，完全是由于背后的代祷。在地上景象的背后，有一件事在天上进行着，这件事决定整个局面。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个背后的内在意义。